最好的学校是家庭，最好的老师是家长，颠覆传统，探索未来。小鱼老师说，让每一个中国人更懂教育。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老师说。最近这几年哈，越来越多的国内家长讲究让孩子去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多家长从小让孩子去学四书五经，读论语，读弟子规，甚至让孩子穿上那个汉服，以古人的方式行师徒礼。那从教育多样化的角度来说哈，我并不反对家长让孩子接触和了解这些东西，可是很多家长把文化传承当成是教育的全部，哎，觉得只要学了老祖宗的那点东西，将来就可以天下无敌了，那可就有问题了。经常有人在小鱼老师说的微信公众号上问我类似的问题哈，说到底有没有必要让孩子去学国学，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孩子将来帮助到底有多大？OK，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哈，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就在不久之前，国内著名的实力派演员陈道明老师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因为对文化传承的理解和几个青年评论员出现了分歧，结果当场发飙，怒斥评论员不懂中国文化。结果网友们那是一边倒的支持陈道明老师。咱们先来看一下当时的那个视频哈。
好，十位青年团的成员，你们看完了这个表演之后什么样的感受？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浑身上下都挂满了鼓这样打的孩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高台，这就是一种创新。但是我担心的就是从2008年之后到现在，这个节目仿佛一直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创新的余地。
我们把孩子领到了这个舞台上，甚至以后可能领到了世界的舞台上，然后呢，这些技能未必会在他未来的人生道路上给他一口饭吃。
我觉得这个也没法说，因为所有的技艺都需要花大量的时间，你不能用他的表演最后就把他给这样限制住的，是不可以的。但其实我们在刚刚看的时候，我感觉虽然是他们那么多人在一起，但我却看到了一种孤独。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所有人在一起来表演的时候，我找不到焦点了。我具体我想不到看谁，所以说他们很难出现在这个艺术形式当中的一个个人英雄。出现的一个个人英雄其实非常有助于推广这个艺术。
艺术本身不分为精英艺术和群众艺术，你不能用精英艺术的标准来要求群众艺术。
这不叫精英，
有一种不同的风格，你不能把两个标准放在一起来比较。
不，这不是两个标准。我希望在即使是群像的艺术当中看到不一样的样子。
举例有零五，
我希望看到
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出来给你表演一个绝活，今天只是为了他们牺牲小我来成全一个大我。
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事儿干得太多了，这几千年小我都没了。
这个群体性节目就是群体性的，它需要整齐划一的，有些节目就是需要这样的仪仗队。你体现个性行吗？总体的要求它是整齐划一，它难点也在整齐划一上。这么多人让它做成一个制式的动作是很难的，所以我说你们可能有很高的知识，但是有对于有些文化，我们传承的文化，你们连常识都没有。
他们看太少了，
你们因为你们不看过，没有看过，你们就否定了它的存在。我反对这个。你们做过功课吗？你们就根据这一个鼓就否定了中国古文化？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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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胆子好大，你们好大的胆，
没有，
玩的冤枉啊，
好冤枉啊。
我们请来了鼓，他们可能不是全国最精彩的，但是我们讨论问题不要就事论事，我们要就论传承而论传承。
首先我必须得承认哈，这一群小孩子的表演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好看。其次我还要强调，我特别的喜欢陈道明老师，也很钦佩道明老师在艺术方面的造诣。但是咱们就事论事啊，如果站在教育的角度，我们对文化传承这四个字的理解跟陈道明老师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在这期节目当中讲的一部分观点哈，我必须得冒着被网友的口水淹没的风险站出来严肃的反对一下。那么今天我就简单的讲一讲我个人对文化传承这四个字的理解。我承认啊，文化传承非常的重要，我对这个事情也是100%的支持。但是我们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至少应该避免 两个误区。首先就是文化传承不能以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在刚才那个视频当中，几个年轻的嘉宾和陈道明老师争论的第一个焦点是，年轻的嘉宾们觉得哈，孩子们表演的这个节目虽然好看，但是没有突出个人的特点，没法让观众记住每一个表演者的名字，这是这类节目的一个缺点。然后在陈道明老师的眼里哈，花鼓表演作为一门群众艺术，他要的就是整齐划一，他难也难在整齐划一，就像那个阅兵式一样，不可能突出个人。咱先不管谁对谁错哈，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儿，说在08年北京奥运会甄选开幕式节目的时候哈，河南一所武校的老师带着上千个孩子，为了让全世界的观众领略到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在烈日底下练了整整好几个月。这个表演当时有一个动作哈，就是让那些孩子头顶着地转一圈，因为人多嘛，要做到整齐划一很难嘛，所以光这一个动作哈，就练了整整一个多月，好多孩子头上的那个头皮都磨烂掉了，头发整片整片的掉下来。但是这些孩子做这个事情几乎拿不到任何好处，纯粹就是为了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荣誉。结果因为他们只是一个备选节目哈，练了大半年，最后还是被筛下来了，所有人的努力全部白费。这些孩子基本上都来自农村，在他们眼里哈，奥运会的开幕式那就是一个神圣到可望而不可及的舞台，能够在这样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价值，哪怕只是那么一丁点的希望，他们都愿意不顾一切。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这些孩子做这样一件事情到底值不值？就算他们的节目真的上了奥运会的开幕式又能怎样？如果你是这些孩子的家长，你同意让自己的孩子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吗？我承认啊，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非常成功。作为一个中国人，当我们看到在自己国家的奥运会开幕式上出现那么壮观的表演，我们当然觉得爽啊，多好看啊，多震撼人心啊，多自豪啊。敢问全世界除了咱们中国哈，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发动这么多群众弄出那么精彩的开幕式表演啊？你去看看伦敦奥运会，再看看雅典奥运会，他们那个开幕式跟我们比起来，那简直就弱爆了。可是你要知道哦，我们之所以能够搞出那么精彩的奥运会开幕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技术比别人先进，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创新能力比别人强，仅仅是因为我们砸了更多的钱，请了更多的人，牺牲了更多个体的利益而已。说白了哈，那些精彩的节目都是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水堆出来的，它精彩的前提是有无数的人为了这场人类的盛宴，为了这个国家争一口气，无私的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包括那些磨烂了头皮却最终没能登上舞台的1000多个孩子。那我现在问你哈，如果我让你的孩子为了参加奥运会的开幕式，在烈日底下为了练一个动作把头皮磨烂，你愿意吗？开幕式的导演是张艺谋，那请问张艺谋老师会让自己的孩子去做同样的事情吗？咱们那些政府官员，那些企业家会让自己的孩子为了弘扬中国的武术文化去做这样的事情吗？你自己都不愿意做，那你凭什么用那些虚无缥缈的荣誉感和所谓的文化传承去绑架别人的孩子去做这些你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情呢？咱们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集体主义国家哈，所以小时候老师会经常告诉我们说，集体的利益大于一切，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坚定不移的牺牲个人利益来维护集体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螺丝钉精神。在集体主义的光环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默默无闻的螺丝钉。过去的中国那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因为我们是螺丝钉嘛，所以我们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更不能有自己的个性，所有的一切必须听从上面的安排。哎，我们只要勤劳勤劳勤劳再勤劳就够了，对岗位我们不能挑剔，对领导我们要绝对服从，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脚踏实地，还要刻苦钻研，还要干一行爱一行。
想要学习更多的教育知识，赶紧加入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吧。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每天收听小鱼老师的60秒钟语音，还能直接向小鱼老师提问，跟35万节目的粉丝一起做各种有趣的教育实验。 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小鱼老师说，或者扫一扫我们的微信二维码，我在这里等着你。
我记得小时候老师经常告诉我们哈，要像雷锋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而无私奉献这四个字就是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成语。其实不论是咱们奥运会上那些壮观的表演，还是刚刚视频里那群孩子的花鼓表演哈，他们间接体现的就是一种螺丝钉精神，放弃个性，整齐划一，牺牲小我，顾全大我。当然我不是说螺丝钉精神不对哈，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弘扬螺丝钉精神，但是这个螺丝钉精神它必须得有一个度或者一个前提。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哈，我们看了那么精彩的节目，当然觉得爽啊，文化传承嘛，多么高大上的理念啊，100%的政治正确啊。可是你去问问看哈，节目中的主持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放弃学业，牺牲童年去学花鼓这门艺术吗？那些口口声声喊着说要鼓励文化传承的嘉宾，他们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做同样的事情吗？包括全中国的观众，尤其是那些城市里的家长，我们看了这些孩子的表演之后，有几个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为了去继承这么一个所谓的文化项目而耗费自己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青春呢？你自己都不愿意干，却故意把这个事情形容得特别美好，特别高大上，无形之中给对方扣上一顶道德榜样的高帽，然后怂恿别人继续干，你这不就是一种道德绑架吗？我说这些话哈，绝对不是要否定这些孩子的努力，更不是为了说明文化传承不对，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个道理，如果文化传承必须以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那么说明这个文化本身已经没有了生命力，你再怎么去弘扬也是浪费时间啊。这些表演高台花鼓的孩子和奥运会上那些参加了武术表演的孩子一样，基本上来自贫困的农村家庭，他们之所以选择文化传承这条路，更多的是为了生计，是迫于无奈，所以为了传承文化，他们几乎连书都不念，甚至都不知道为了弘扬这些古老的文明，他们离人类现代文明却越来越远。然而今天那些城市里的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学钢琴，学小提琴，学音乐，学美术，学各种兴趣爱好，同时还能去世界各地旅游，逛着各种各样的图书馆、科技馆以及博物馆，最重要的是他们还能请最好的老师帮他们辅导功课。所以今天一个农村的孩子哈，他能考上清华北大的概率还不到城市孩子的十分之一。那些城里的孩子因为物质条件充裕，他们的知识面，他们的眼界将会变得越来越宽裕，而这些一直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农村孩子呢，他们的表演整齐划一，他们的付出获得了所有人的掌声，他们弘扬了我们的传统文化，然后呢，他们这些付出的背后又得到了多少回报？谁又记住了他们的脸？谁又记住了他们的名字？陈道明老师记住了吗？节目的主持人记住了吗？下次大家在路上不小心碰到的时候，你们能认得出这个孩子就是当时在你们面前表演高台花鼓的小传承者吗？我觉得那几个年轻的评论员说得很对啊，就算他们的表演上了北京卫视，上了中央电视台，甚至上了奥运会的开幕式，又能怎样？虽然很多东西看起来很美好啊，但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像这样的文化传承也许改变不了这些农村孩子的命运，它不仅改变不了，甚至还有可能让这些农村的孩子跟城里的孩子这个差距被越拉越大，到最后可能由经济上的贫富差距演变成教育上的贫富差距，那就可能波及到下一代甚至是下下一代的命运。所以哈，我其实特别希望农村的家长能够多学习一些教育知识，农村的孩子能够多看一些书，多接触接触互联网，多了解一下今天的世界。一个国家经济条件上的贫富差距其实并不要紧，最可怕的是文化上和教育上的贫富差距，那就会变成垄断，变成世袭，变成真正致命的破坏。从这个角度来说，传承文化当然可以，但是当我们在鼓励别人去传承文化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先问问自己，咱们这个传承到底是为了集体的利益呢， 还是为了传承者个人的利益。整齐划一是很重要，螺丝钉精神也可以有，但不代表我们可以为了这个整齐划一，为了体现这种螺丝钉精神而去伤害那些无辜的个体。至少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的文化传承需要以牺牲自我为前提，那像这样的传承我第一个反对，我也不建议家长让孩子去做这样的事情。只有当我们的文化传承可以让传承者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能让他们实现个人价值，那这样的传承才是可持续的，才是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其次，文化传承必须符合市场规则。在刚才的视频当中，几个青年评论员说，就算高台花鼓能把这些孩子带上全国乃至世界的舞台，这项技艺以后也未必能给这些孩子们一口饭吃。而陈道明老师则反对说，文化传承就是这样一件事情，我们不能为了吃饭而传承，我们要为了传承而传承。言下之意就是，文化传承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大富大贵或者出人头地，大多数时候是一种孤独的坚守。说实话，我特别佩服道明老师个人的艺术修养，以及他这番话所弘扬的那种浩然正气。但是从本质上说，文化传承如果要有生命力，必须得给这些孩子一个大富大贵的机会。靠一部分人孤独的坚守来维持生命的文化传承，最后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文化传承应该是一种市场选择，任何违背市场规则的文化传承，在我眼里它都属于假把式。也就是说，真正的文化不应该由一小撮人搭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来拯救，它应该通过合理的市场运作，学会自我造血，进而重获生机。就好像一家企业啊，过去很辉煌，如今却一直在亏钱，那这个时候它只有两种选择，一倒闭，二通过改革扭亏为盈。你如果既不改革也不允许它倒闭，反而想着通过不断的靠国家拨款，用纳税人的钱继续养着它，那对整个国家来说就是一种伤害。在日本秋田县的上小阿仁村，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名叫加藤龙男。他有一个习惯哈，就是直到今天还在坚持用活字印刷术来打印报纸，那个报纸的名字就叫上小阿仁新闻。以我们今天的技术哈，那印刷报纸多容易啊，在电脑上先把版面排好，然后放到机器上刷刷刷开始印就可以了，速度快，效率高。可活字印刷那就不一样了，那是几百年前的技术啊，在中国北宋时期就已经有了。所以加藤龙男用这种技术来印报纸，必须得先在草稿纸上把那个报道写好，然后画板定稿，再接下来就是在密密麻麻的架子上挑选需要的活字。光挑活字这么一道工序哈，就需要花费至少3天时间。挑好活字以后，还要将这些活字按照文章的顺序排好，最后再开始一张一张的印刷。你自己想想看哈，这个效率得有多低。为了让活字印刷术这门技术继续存在于市场上哈，加藤龙男经常需要加班到凌晨，50年如一日哦，这精神可嘉吧。可结果呢，这份报纸的发行量却从原来的1500份下降到了现在的不到400份，不仅挣不到钱哈，有时候还要长期亏钱。很多人买这份报纸不是因为这个报纸印刷的质量真的有多高，纯粹只是一种习惯或者出于个人的感情。而另外一个负责送报纸的合伙人名叫佐藤哲江，也已经81岁，直到今天他们依然没有找到活字印刷的继承人。也就是说啊，等到哪一天这两位老人不在了，这门技术这个文化可能就失传了。他们就是陈道明老师说的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孤独的坚守者。就这种精神，这份执着，当然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佩。活字印刷那更是一门值得传承的手艺啊，因为它代表了人类的文明，里面承载着无数历史的记忆。可那又怎样？难道你因为敬佩，因为怀念，就要强迫其他孩子放弃学业，跟这两个老人一样，为了传承活字印刷而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都搭进去吗？除非活字印刷术哪一天被市场认可，可以给传承者们大富大贵的机会，否则这种孤独的传承迟早 会在地球上消亡。那刚才视频里的那些高台花鼓表演也一样啊，这些孩子花了那么多时间来学这个东西，学成之后将来这门绝活到底能不能让他们吃上一口饱饭，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靠什么孤独的坚守，那肯定不行。我一直觉得哈，文化的演变是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过程。有些落后的文化它就像一个迟暮的老人躺在病床上病得很重，我们都不希望这个老人离开，因为他曾经伴随着我们一起成长。可是该离开的终将还是要离开，就像那个活字印刷，它总有一天会成为历史，就算有人勉强给它续命，也只能是暂时的。你说钻木取火算不算一种文化？当然算啊，我们的祖先就是靠那个东西生存下来的。可是你今天去点个火，会花几个小时去钻木吗？马车算不算文化？去山上砍柴煮锅灶饭算不算文化？上个世纪90年代人们用的那个大哥大 BB 机算不算文化？其实过去的大部分历史都可以是我们的文化。然而任何一种文化之所以能够出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绝对不是因为有人在刻意的传承，而是因为市场依然需要它，仅此而已。如果市场已经不需要它了，那么它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一种自然选择，你可以缅怀但不能勉强。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个什么高台花鼓其实也不需要刻意的去传承，它如果有市场，有成千上万的观众愿意花钱像看周杰伦演唱会一样的去看他们的花鼓表演，你还怕没人传承吗？可是反过来，如果观众不买你的账，不愿意为你掏钱，那么就算他们在电视机前给了你再多的掌声，也只能是一种同情，但是这种同情救不了咱们的传承者啊。所以咱们的文化传承者一定要多学一点营销和市场知识啊，最好能懂点互联网，要是能凭着自己的手艺打造出相应的文化 IP 挣大钱然后上市是最好的结果。尽管这些东西听起来特别的庸俗啊，可它却是拯救咱们的文化最有效的方式。所以让我们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哈，到底有没有必要让孩子去学国学？该如何看待家长让孩子去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当然可以学啊，好的文化当然应该有人传承啊，但是没必要为了传承文化而堵上孩子的前程。学习永远是多样化的，学得杂一点反而更容易知道自己究竟在哪条路上走得通。所以在做出选择之前哈，你最好先问自己两个问题，一，孩子到底喜不喜欢，这是前提。二，如果用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别的事情，孩子的未来能否变得更好？只要这两个问题你想清楚了，那么不管学什么，基本上都不会错得太离谱。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带上我们的节目走访海外的一些著名的有特色的学校，去深入的了解国外的教育，去系统的记录国外的课堂。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哈，我们也在积极的联系海外的学校和教育组织。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国家和学校想要推荐给我们，欢迎你在小鱼老师说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哎，只要是好的东西，我们节目组一定会不惜成本的推荐给全国的观众。小鱼老师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更懂教育。今天的节目咱们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